诸位同学，请继续看这一段开始。我们从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重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从这个地方念起啊，这个我们意思前面呢说过了啊，接着看下面，举起一身佛名啊，也就是说，在这样沉痛的心情之下，提起这一声佛号，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金恒安当先，如大火人心疼言之，因之则了，出之则伤啊！我们看这一段啊，确实中峰禅师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啊，这个社会状况也是逐渐演变啊，逐渐往下坠落啊，大概从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讲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世风日下了啊。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看孔老夫子所说的，我们就明白了啊。夫子当年在世，盛赞尧舜禹汤啊，尧舜大概比孔老夫子要早2000年啊，孔老夫子到我们现在啊，大概2500多年，尧舜应当是4500年前啊，他赞叹上古啊，人呢、啊、都懂得孝悌忠信，都能遵守啊伦常道德啊。孔夫子那个时候就很感慨社会的动乱啊，他生在春秋战国啊，深深感到道德的沦落，世风日下啊。从孔子到现在2500多年啊，那么到近代这100年来，可以说是这个伦理道德的坠落是加速度的在崩溃，这不是坠落，是崩溃了。坠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到今天的崩溃了，完全没有了。啊，伦理道德变成历史上的名词啊，现实社会里面呢，不但你见不到，甚至于这名词都听不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外国许许多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啊。我们过去30-40年之间也接触过啊这一些的记载报道啊，那么现在呢，几乎我们能够看得见了啊，一般的记载都定在公元2000年，今年03年了，明年04年了啊。如果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 那你自然真的会放下万缘，会把你非常宝贵的时间抓住，认真努力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其他的事情附带的，不是我正经事，我的正经事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我们还要听经，听经是为什么呢？帮助我破除迷惑，帮助我清醒过来，帮助我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帮助我了解西方道路上的一切状况。听经是辅助啊，赶路要紧呐！一面赶路，一面在听介绍。这未尝不是个好方法。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介绍不要听了，一直走就好了。走到了，不就都知道了吗？这是真正聪明人。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这个无意念再没有怀疑了，再没有分别，再没有执着了，什么都放下了，一条路一直走去了。下面禅师举了个比喻，如太阿经恒安当选，这个太阿经是宝剑，好像是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干将，干将默写，这两个人都是铸造这个宝剑的专家，是他们铸造的，叫太阿剑，锋利无比，这就好比在打仗一样，这个将军手上拿着宝剑，乘着战车。这个轩是车前面的横杠子，手扶在这个车上拿着宝剑，这是在战场上的姿态啊。又如大吼人，心疼咽齿。他这两个比喻不知道他怎么想起来的，讲太阿剑呢能讲得通，因为那古时候这个上战场冲锋陷阵这是横杆当先，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后面这个大火轮心疼咽直，这个大火轮好像现在的原子弹吧。中峰禅师是元朝初年的人那个时候科技没有发展出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的大火轮心疼咽直啊，用原子弹来比喻是最恰当不过的那么这两种都是战争，人祸，天灾人祸这个中峰禅师是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知道见性的人呢，空间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未来的事情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所以这一句很可能就是讲的我们现在万物无论什么你只要接近它因之则燎，这是讲大火轮，你接触到你就被烧了除之则伤那是太阳剑，太阳剑碰不得，你一碰它你肯定受伤禅师用这个来比喻一声佛号，一声佛号就像太阳剑一样，就像大火轮一样 啊，那什么东西？粗枝皆伤，厌枝则亮。那个大火轮比喻什么？比喻般若智慧。太阿剑比喻三昧。三昧般若，前面讲的死生轮转，尘劳纷纷的，只要碰到定慧，它就没有了，烟消云散了。啊，用这个比喻来说，这只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是我们念佛的目标啊！我们念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求一心不乱啊！到一心不乱的时候，能所两忘，这是离一心，这不是四一心啊！为什么呢？能所两忘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入不二法门，如来的境界。那么念到一心不乱，这离一心不乱，化身菩萨了。道家之说不容再举了。为什么？那是废话。道与不道都没有了。入不二境界了。接近之词何劳挂齿？这个法门是近路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近中近又近，啊，是修行正果最快速、最近的一条道路。现在你已经到了，不但这些话没有了，念头都没有了。这几句话完全讲的是功夫的境界，你已经其如念佛三昧。你已经入不二法门了，已经契入如来果地上境界了，可谓正修行之神殊啊！这是亲证啊！熟是方法啊！你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达到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你证明了。啊，这个信愿持名啊，是修行的神属啊。啊，这个属是方属啊。超方便之正统。啊，一切方便法里面第一方便。啊，这一条道路正路啊。直通佛道啊，当中没有弯曲啊。这是一条直路啊，凡夫成佛啊，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无比殊胜，得来不容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在虚空法界。极力的宣扬，真是陈说差说，无时无处不说。很可惜的，识货的人不懂啊，这说明说大多数人不识货啊，总认为这个事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哪有那么样的成就？生不起信心啊，把它贬作老太婆教啊，这是许许多多人一直到现前还有这种错觉啊，认为佛的许多大经大论那是对上根立志人说的，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是对下下根人说的啊，对那个没有知识没有程度啊愚痴人对他们说的 啊，甚至于还有更误会。释迦牟尼佛讲这种故事，安慰那些愚痴人。啊，那些愚痴人很可怜。啊，不是真的。你看看，这个误会多么严重！啊，你误会的罢了了，你还影响别人。所谓是一盲一盲啊，相亲入火坑啊！啊，这是世间最悲痛的事情啊！啊，如来把无上的珍宝捧给你，你不会，你不认识，不识货啊，你把它看作一文不值啊，丢弃不顾啊！啊，识货的人。这佛经上讲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集的善根福德，啊，他的一接触就明了，一接触他就相信，啊，这不是别的，善根福德，啊，因缘成熟了。他就能接受了，但是凡夫在凡尘里头受了严重的染污，纵然过去生中善根深厚，真正接触到能够生生信发愿，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在前面我跟诸位报告的时候，那要时节因缘啊，要遇真善知识啊。什么叫真善知识呢？自己一生当中最敬仰的人，最佩服的人啊，最相信的人。就这三个条件，到哪里去找？你要问问，在这个芸芸世间，哪一个人是你最佩服的？哪一个人是你最信得过的？你最尊敬的？你要遇到这个人，你跟他去学，肯定成就。这个话不是妄语。为什么说肯定成就呢？大乘教里头佛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对这个人能生信心啊，这个人教你东西的时候你百分之百的去做，你怎么会不成就啊？同样是这个方法，同样是这么一句话啊，另外一个人给你讲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当然你更不会去奉行，你就不能成就啊。自古以来什么叫善知识啊？我们在古大的语录里面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啊。我年轻初学佛的时候看到奇怪啊，有学人去参学啊，这个善知识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啊，都是被人称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善知识。这个学生去参访他，他告诉这个学生：“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啊，你的语言在某某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参访那个人。”哎，这个参学的人听了之后，果然听他的话，到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善知识，果然没几年在那个地方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就了。我那时候想啊，他怎么会知道的？他既然知道了，他为什么不教啊，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去 想不通啊。那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亲近哪个人，你会开悟，你会证果。有这种本事的人啊，到以后学佛时间久了，慢慢的懂这个道理。古人言语文字都非常简单，一桩事情几个字，一两行啊，就记录下来了。那想想我们现实生活，如果有一个人来拜访你，来向你请教，一定谈了很多话了，这些话要记录下来，总几万字啊。哎，他只有几十个字啊，那么样的精简，于是许多东西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现在人看到很疑惑啊，这个最普通的，要有个人来拜访你，你一定会问他尊姓大名啊，家住在哪里，你从什么地方来啊，你过去亲近过哪些善知识啊，在这个这么多法门里面，哪个法门最有兴趣，肯定问这些东西吧。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遇这善知识，老师也问嘛啊，问了到最后啊，告诉你，你的缘不在我这里啊。那是什么呢？看他的志趣，看他的爱好啊，看他对于这个法门的尊重啊，他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啊，这些东西通通都问清楚问明白了，这再说啊，你心目当中所求的我这里没有，我这个地方修学的跟你的志趣不相同。佛法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绝不改变别人的愿望，不改变别人的兴趣啊，不要，不是说哎呀你把那个放弃了跟我学就好了啊，天下没有这样的善知识啊，那不是真正善知识，真正善知识一想啊，现在这是这个社会上还有哪些大德在啊，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大德他所修的他所学的跟你的兴趣一样，你到他那里去，你一定会成就，这么介绍去的啊。就好像现在读书一样，读大学啊，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哎，你可以学哪个科系，那么许多大学里头哪一个科系是哪个学校最好，可以给你介绍啊，详细记录下来了，那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古书记载的太简略了啊，并不是这些人的时候有神通啊，不是的呀啊，这现在我们了解啊。你比如说有年轻人到我这儿来，他对于禅很有兴趣啊，念念不忘啊，对于念佛不感兴趣，那我就一定建议跟他说了，你的语言不在我这个地方啊，我也会套古人的话说啊，你的语言在某个地方啊，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啊，自己晓得的这个宗门的大德啊，我们最敬仰的这个香港大屿山的顺义法师啊，中国大陆也许有，但是我们很少接触，不知道啊，这个大屿山顺义法师我们很熟